请大家打开手中的圣经，翻开到雅各书第四章。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今天继续延续雅各书的教导，来一同学习基督徒成圣的功课。还记得雅各书是雅各是耶稣的兄弟，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使徒们在五旬节传福音，因此在耶路撒冷建立了第一间新约的教会，而雅各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因此雅各在写信写给全地的基督徒，来提醒他们在他们的一生的年日当中所当时教会当中所面对的各样的问题，所以这是雅各书所主要来处理的。因此我们今天来到雅各书第四章，我们来一同从第一节读到第十二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典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二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里。自从人类有史料记载以来，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喜欢这些人类记录下来的历史。而你去翻查人类的历史记录，你会发现在3500年的历史记录当中，有3200年的记录是充满着战争和争斗的。全人类的历史记载，不论是你身处任何地理位置，不论你是任何的历史时期，只要有人类历史记载的地方，有史料记载下来，就有战争，就有争斗。所以人类历史当中可能不到10%的时间是相对和平的，大到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战争，这个种族与另外一个种族，这个部落与另外一个部落，还是小到在家庭当中夫妻之间吵架，我们的生活，人类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争吵。而这个事实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这个世界不正常， 这个世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纷争。而如果你认为，只要你今天打开电视机，你就会看到，不论是今天的美国，还是今天的亚洲，还是今天的欧洲，人们都在不停地在吵。而你觉得说这个世界已经完了的时候，你回到家里面发现你跟你的老婆也在吵。而雅各剖析了我们人性当中最深的、最透彻的罪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条缔造和平的出路。雅各告诉我们，在我们彼此相争的背后，发生着一场更真实的战争，更真正的战争。有的时候你看这些，有的人很喜欢往深了挖掘，对吧？看到一些表面的现象，这个国家跟这个国家打仗，然后你就看到一些战略专家开始给你分析，哦，其实这个地方发生战争并不是冲突，并不是他们双方，而是背后还有其他的利益集团等等等等的开始给你分析，对吧？但是雅各在这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更加的透彻。雅各在这里面给我们分析的是那个真正发生在历史当中的那个战争到底是什么。那个战争不是某个利益集团跟另外一个利益集团的一个火拼，对吧？那个真正的战争是上帝与罪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上帝与罪人为仇，上帝与罪人为敌，上帝要来摧毁这个罪恶的世界，要来摧毁我们。这是真正发生在历史当中的。而雅各也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和平的出路到底在哪儿？真正能够与神和好的方式，真正的和平是在耶稣基督里。而最后雅各也呼吁我们要与上帝和好，不再与上帝为敌，而与上帝为友。所以这是今天雅各从这段经文要教导我们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那个真正的战争，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在基督里真正的和平，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与神为友的呼召。所以首先我们从一开始来看雅各上来第四章，你会发现雅各的语气加重了。雅各说话很沉重啊，雅各这个讲到总是话题比较沉重，他上来用的这些词都是什么争斗、斗殴，战斗，全都是这种词，用了很多军事性的词语。这些冲突可能是言语上的一些争吵，但是非常有可能在第一世纪也是包括身体上的、肢体上的争斗，而这两者是有同样的罪根的。因此雅各用了这些反问句，雅各说，你们这些征战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哪儿来的？雅各这么问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透过表面的现象去问本质的问题，从哪儿来的？根源在哪儿？那么根源是什么呢？第2、第3节，雅各告诉我们，这个根源是我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的欲望。那些让我们争吵，不管是国家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个人之间，还是小两口之间，对吧？所有的争吵的根源是什么？我们的欲望。我们的欲望。雅各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发生这个争吵的这个连环的反应。他说，你们贪恋，你们的欲望开始产生了，当你看到一个东西，或者你的内心当中产生欲望的时候，你们贪恋也得不着，所以你们就杀害、嫉妒、争吵。你们想要用尽各种方法去得到你想要的。这个欲望英文叫做 desire。你看到这个整个连锁的反应是四个以 D 为开头的字组成的。你的欲望 desire 出现的时候，这个 desire 就有产生了要求，产生了这种需求，叫做 demand。你开始要求一些事情。而你所要求的事情得不到满足之后，你就会失望，你就会 disappoint。Disappointment， 你会感到很失望，而这个失望开始积攒、积攒、积攒到一个程度，开始爆发出来，就变成了毁灭 （destruction）。所以有 desire、demand、disappointment、destruction。 这是我们在人类历史3500年看到不停重复出现的事情。我们的欲望让我们产生了极大的对这个世界的需求，对彼此之间的需求，而当我们的需求达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变得失望，而当我们的失望积攒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毁灭。让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我们先不去谈这些什么国家大事，对吧？我们先谈一些小事。一个小朋友，4岁的小朋友，出去玩，看到橱窗里面一个崭新的玩具，哇，真漂亮，千万不能带小孩去逛 Target， 对吧？带他去逛了之后，他就哎看到这个，于是他心里面就产生了首先第一个什么欲望，他想要啊、这个最新款的玩具太好了，我想要。从他的欲望产生出来了要求，妈妈，我想要这个啊。妈妈说好，这个看看都是打折啊，不贵，好，给你买啊。欲望得到满足了啊，开心的不得了。你觉得这就完了吗？看到下一个玩具，妈妈，我又想要这个。这个妈妈说不是给你买了这个吗？这个我不想要了。欲望得到满足之后，马上又有新的欲望出现，然后妈妈说这次不行了，这个给你买两个那不行，太多了，对吧？得不到满足，出现什么？失望啊，失望！哎呀，妈妈的失望开始。第四步是什么？开始毁灭了。啊，妈妈，我想要那个，不行，你不是一个好妈妈，对吧？我拒绝吃饭，我跟你闹脾气，我跟你耍驴，对吧？我开始在地上打滚儿，对吧？你不是一个好妈妈，开始攻击他妈妈，开始毁灭他妈妈，对吧？开始要用这种各种方式要让他妈妈痛苦。所以看到了吗？在人类历史当中，这是最基本的模式，在你家里面发生的每一天发生的事情，就是人类历史的进展。就是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把那个国家灭了，把这个国家几千万几百万的人杀掉的原因，就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的家里。所以不用考虑什么这些，对吧？雅各告诉你最根儿的原因在哪儿？最根儿的原因在我们的罪。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的根源，你不是要问问题，要问本质问题，对吧？不要只看表面现象，这个战略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这个朝代到底怎么更迭起伏？你要问本质的问题。雅各告诉了我们本质的问题是什么？本质的问题是我们内心产生的这些私欲。对于小孩子来说是这样，因为小孩子怎么样？小孩子不会伪装，对吧？长大了之后，你学会了伪装。你学会了掩盖你的欲望，所以，但是你内心还是有很多欲望，难道不是吗？是什么最能够激起你的斗志？是什么能够最让你去拼搏，最让你去杀得双眼猩红？是财富吗？是银行账户后面的那些零吗？是地位吗？是被人尊重的感觉吗？是权力吗？是甚至很简单的，就是想让事情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发展的那种顺利的感觉。有多少时候我们发脾气，我们暴怒，是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没有按照我们想要的方式发展，可能中间出了一点小插曲，于是我们就不行了，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失望就开始爆发出来了。雅各告诉我们，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想要的这些东西本身并不是邪恶的。我们想要的这些，包括金钱也好，包括权力也好，地位也好，包括我们想要的这些事情发展的这些顺利的程度，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的本质并不是邪恶的。但是好的事物，弟兄姐妹们，好的东西会被我们的罪扭曲成为坏的偶像。我再说一遍，好的东西 上帝所造的美善的东西会被我们的罪扭曲，成为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为破坏毁灭的原因。所以加尔文非常的有智慧，当他注视这些经文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允许自己的罪不加以控制，一个人的欲望就会永无止境，甚至整个世界都给了他，他还会希望再创造出来其他的世界。他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没有比不被满足的欲望更大的折磨了。这是加尔文。而雅各告诉我们，你们不是说我要让你们过一个禁欲的生活，什么都不要想要，对吧？这个每天就是粗茶淡饭，对吧？每天就生活在一个小匣里，对吧？就过着修道式的生活，然后你们就这样就好了，不要有任何的七情六欲。不，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西方后来错误的修道主义，对吧？是从柏拉图主义演变过来的，对吧？物质邪恶，灵为善，对吧？这个是错的。雅各说，你们可以得着，你们可以得着。看第二节说什么，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你们不配得，你们不应该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看圣经怎么说，你们不求。当我们被自己的欲望蒙蔽的时候，即便是好的欲望，我们也会忘记这个东西本身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那个小孩子当他满脑子只想着那个橱窗里的玩具的时候，他忘记了真正能够给他这个玩具的是他的爸爸妈妈，不是他在地上撒泼打滚能够获得的。他需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谦卑地来到他的爸爸妈妈面前求。所以当父母的，你们教你们的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不要耍驴，这是错误的方式。不要唧唧歪歪，这是错误的方式。我教你正确的方式，雅各教你正确的方式，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学会记得，这是人类犯的最基本的错误。在伊甸园里面，当亚当跟夏娃在伊甸园里过得挺开心的，然后看到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然后当蛇过来引诱夏娃说，你这为什么上帝不给你们吃这果子呢？夏娃产生了欲望，夏娃说看到这个果子好做食物，惹人喜悦，对吧？他产生了欲望。圣经没告诉你说这个欲望本身是错的，他可以想要这个果子，但是夏娃没有做的是什么？夏娃没有做的是转去寻求他的神，问天父上帝啊，我可以求你把这个果子给我吗？我可以尝试一下吗？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的是我不管上帝，我不去求上帝，我自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问题在这儿，你觉得如果夏娃和亚当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上帝，对吧？就有的时候我们充满着幻想，我们读圣经充满着各种从世界来的各种幻想，我们觉得说，哎呦，可能是那个果子有毒吧，对吧？谁告诉你圣经写那果子有毒了吗？说那个果子不好，是吧？吃完了分辨善恶的这个知识让它不好，上帝不想让它分辨，这些都是错的。所有这些解释都不是圣经的解释，他没有求。你可以想要，但是你要知道是上帝是那位赐我们恩典的神。而当我们不求，我们就落入到了一种实际意义上的无神主义。很多基督徒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只是嘴上来到教会里面是基督徒，周一回到家就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不求。从周一到周六从来没求过，从来没有来到上帝面前，跪在上帝面前祈求过。你不求，就认为自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 获得，这就是无神论，这就叫无神论啊！你以为无神论是什么？你以为无神论只有在中国才有吗？只有被无神主义的这些政党控制之下的人才有吗？不，无神论在教会里，我们活的就像无神论者一样。然后接下来第三节更厉害了。第三节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这是另外一种人，这些人不是世俗主义者，但这些人是，这些人也有表面上的属灵生活，也祷告，也读经祷告，对吧？但是每什么事都求，什么事都要祷告一下，对吧？然后祷告一下，求一下神，对吧？看看神给我怎么样的带领，怎么样，非常属灵的，对吧？但是雅各这第三节是给这些人的。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因为你们妄求。”妄求的意思是求错了。你会发现雅各告诉你们，你们有的时候祷告是祷告错的，有错误的祷告，有不讨神喜悦的祷告，你知道吗？所以你祷告的时候要小心了，你别像雅各说的，你们妄求。什么是错误的祷告呢？什么样的祷告是不蒙上帝悦纳的呢？那就是雅各接下来说，你们要浪费在你们的快乐当中。什么意思？那就是这种祷告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祷告，把上帝当作是满足我需求的仆人。上帝啊，我想要这个，上帝啊，我想要这个，上帝给我这个，上帝给我那个，这个你就宣告，对吧？宣告这个，上帝啊，我现在我就看到了一个亿万豪宅，对吧？现在这个豪宅外面是这样的，对吧？这个豪车是这样的，现在我就宣告这一切都会成为现实的，对吧？这个就是信心运动，有多少哄骗了多少基督徒，他们觉得祷告，用祷告来支取上帝的力量，让我得到欲望得到满足，可能不是那么世俗，不是这个大车大房子，可能就是欲望得到满足是其他的东西，我的自我形象得到提升，我感到了这种充沛的被人关注的感觉，对吧？我感到了我变得幸福了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雅各所说的妄求。我们所祈求，所以耶稣来教我们祷告。如果我们真的都那么会祷告的话，耶稣不需要教你祷告。你来到耶稣面前先学的一件事是怎么求。耶稣说，你们来到上帝面前，你们祷告的时候不用像那些法利赛人那样祷告像作秀一样的，你们祷告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你们先这么祷告：愿你的名，愿你的国度，愿你的旨意。这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祷告，弟兄姐妹们，这是你最应该求的东西。你上来都不管上帝，上帝啊，你我不用管你，但是你得管我，对吧？上帝，我不太在乎你的国度，但是我比较在乎我的国度，我比较在乎在我这儿，我的小国里面，我要称霸，对吧？我要想要什么得什么，你得来满足我。感谢上帝，他并不总是满足我们的祷告。感谢上帝，我们想要的上帝不是经常给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你基督徒祷告都不灵，对吧？你们上帝不是真的，你知道吗？祷告不灵才证明上帝是真的。你见过哪个爹妈孩子怎么一哭一闹什么都给的？那是不爱孩子的父母。真正爱孩子的父母是管教孩子的父母，是教导孩子，你不能一哭一闹什么都给你了，这才证明这是真爹亲爹亲妈，对吧？那天天惯着娇生惯养的都不是亲爹亲妈。所以你祷告不蒙垂听，证明上帝是真实的。我就不在这儿让你们重复了，这是一句 名言警句，不知道吗？祷告不蒙垂听，证明上帝是真实的。想想看，如果你只要一祷告就灵，对吧？这灵恩派喜欢做见证，对吧？我一祷告哇就灵了，我一祷告找到停车位，我一祷告这个病就好了，我一祷告这个什么账单被付清了，对吧？那轻松了，你都不用工作了，天天就祷告就得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就会越陷越深，最后你活在一个拜偶像罪恶的生活里面，你还不自知，你还觉得被上帝大大的祝福，这是非常可怕的。而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的战争是雅各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在这样的因着私欲彼此争斗的时候，揭露了一个更深层的战争，那就是上帝与我们之间的战争。雅各说，当你们与世俗为友的时候，就是与上帝为敌。自从人类伸手没有去过问上帝，主动的去伸手去摘那个分辨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人类就向上帝发起了一场战争。人类就在向上帝宣告说，我的世界不需要你来做主，我要来做主，我要来决定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而从那开始，他们就背叛了上帝，开始敬拜他们自己的偶像。所以教会世俗化并不是从今天20世纪才开始的，教会世俗化是从伊甸园就开始了，亚当跟夏娃就生活在一个无神的世界里。而雅各点出了这个现实，第四节他说，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是神的敌人，我们是神的敌人这件事并不可怕。我需要不断的纠正我们很多很多错误的思想。今天很多福音派出去传福音就说，哎呀，你不要拒绝上帝了，上帝老人家很可怜的，对吧？他很需要人信他的，对吧？你不信他，对吧？你与他为敌，这个对吧？我好好劝劝你啊，你要接受上帝啊。他反了，我们与上帝为敌，上帝不怕我们。我们与上帝为敌这事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帝与我们为敌，这事是可怕的事情。上帝与我们为敌，你不害怕吗？你不害怕吗？可能你可能对吧？不信主的人当然不害怕，对吧？就是你不相信上帝存在，当然你不觉得害怕。但你要知道，那位全能的，用他口中的气就创造世界万有的上帝，现在是你的敌人。你可能更怕那个街头的小混混，那黑社会老大让你很害怕。你要知道，这个什么青龙帮的帮主要是你的敌人，对吧？天天追杀你，你是什么感觉？上帝是我们的敌人，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上帝要用他永恒的愤怒毁灭这个世界，你一丝的胜算都没有，这个事才是可怕的。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脱离这个愤怒上帝的手呢？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今天很多的人来到教会问的问题是错的。当我们带着错误的问题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永远找不到答案，你永远无法得到满足。你得不到满足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对吧，教会的节目不够多，教会的花样不够多。你来到教会得不到满足的原因是因为你带着错误的问题来的。你最大的问题不是原生家庭不够幸福，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你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你的人际关系不够好，你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自我形象太差了，你最重要的问题，你最大的问题是你与这个世界过分的亲近而与上帝为敌，这是你最重要的问题。而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非信徒的问题，这个事儿不是非信徒的问题，弟兄姐妹们， 雅各写信是给基督徒写的。雅各说，你们与世俗为友，与上帝为敌的这些人，是自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所以基督徒，你最大的问题是上帝是你的敌人，那你该怎么办？在这场战争当中，我们唯一能够存活的可能是建立在上帝自己的恩典当中。所以第六节，雅各告诉了我们真正的答案，他赐更多的恩典，他赐更多的恩典给我们。上帝本可以完全摧毁我们，但是他却在他无限的慈爱和怜悯当中主动的赐恩典给我们。他提供给我们一份和平的条约，他亲自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做那个和平的使者，来寻求我们回转归向他。为了平息这场战争，人类所需要做的是满足上帝的公义，而我们这些罪人在亚当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满足，因此上帝就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成为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来替我们满足上帝公义的要求。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耶稣生下来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上帝恩典的彰显。他用他一生完美无瑕的义来遵行上帝的旨意，当魔鬼来试探他，把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的时候，耶稣坚定地拒绝了。为了我们这一群叛徒得到和平，那位真正的和平之君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受苦，为了赐给我们恩典，那个真正谦卑的义仆在十字架上成为那个在上帝眼里最骄傲的人。为了把我们从魔鬼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耶稣那成为那个真正抵挡魔鬼的人，却被害死。所以如果你今天意识到你虽然是被称为是基督徒，但是你却忙于追求今生的快乐，现在你需要停下来，先停下来，先不要着急往前跑，先想一想耶稣为你所做的是什么。难道十字架不能使你哭泣吗？难道十字架不能把你的欢笑，把你的喜笑变为忧伤吗？这就是雅各所说的。雅各今天要去教会里面讲到，肯定被人轰出来了。今天你讲到都在讲要平安喜乐的，常常喜乐，过一个喜乐的人生，对吧？怎么过一个幸福的人生？让我教你怎么过一个幸福的人生。雅各说，不，你不要天天想着怎么过一个幸福人生，先过一个悲惨的人生，先过一个愁苦的人生，先在神面前学会忧伤、愁苦、谦卑，先学会降卑，然后神必叫你升高。你别自己天天想着怎么飘，让你升高的是神，不是你自己。这是所有真正获得基督里面的平安喜乐的人所需要预备的。上帝会亲自因着耶稣基督的降卑把恩典赐给我们，神愿意亲近那些回转归向他的人，而那些继续仰仗自己的傲慢而不悔改、不归顺上帝的人，他们所要面对的是上帝的毁灭。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了那个真正的战争，我们讨论了真正解决这场战争的和平的条约是在耶稣基督里。最后雅各呼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与神为友。解决我们私欲的办法不是禁欲主义，解决我们私欲的办法是敬畏神，以敬虔的欲望代替不洁的欲望。雅各鼓励我们要与上帝为友经常这个中国的信徒喜欢唱一首歌叫耶稣恩友歌，对吧？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对吧？但是这首歌有一个问题， 这首歌误解了在圣经当中与神为友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做上帝的朋友的意思并不是上帝跟我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我们是好哥们儿的这种感觉。与上帝为朋友的意思是上帝是宗主，我们是附庸。当凯撒称希律是他的朋友的时候，是说希律是他的附庸者，他是希律的宗主。所以我们是耶稣说我如今称你们是朋友，耶稣是以一个宗主的身份在向一群臣服于他的附庸的臣民说的话，对吧？只有耶稣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我们不能反过来说，我们不能对耶稣说耶稣你是我的朋友，对吧？耶稣说没大没小，对吧？所以与神为友的意思雅各在这里面说的非常清楚，第七节，你们要顺服神，遵行他的命令，你们要抵挡魔鬼，你们要亲近神，你们要在神面前谦卑。这就是与神为友的意思。与神为友意味着与世界为敌，这里面的世俗是世界的意思，与这个世界为敌，你敢吗？你敢与这个世界为敌吗？除非你知道谁是你的朋友，除非你知道站在你这边的是上帝，你才敢与世界为敌，难道不是吗？但是并不是意味着我们要变得愤世嫉俗，或者变成反社会人格，对吧？这不是与世界为敌的意思，这还是天父的世界，对吧？这世界还是在上帝的护理之下，这是一个美好的世界，对吧？从上下文来看，成为世界的敌人的意思是我们需要与自己的私欲为敌，我们要承认上帝是恩赐的给予者，而不是满足我们欲望的仆人。与神为友的意思是我们要善待身边的人，这是雅各在最后在11到12节所提到的。与神为友是你要善待身边的人。雅各在这里面又提到了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彼此犯罪最常见的方式，那就是用舌头犯罪，对吧？可能你在教会里平时不会拎个这个条子疙瘩，对吧？拎着这个一个什么大铁锹追着一个人打，对吧？这可能不会的，但是你会用舌头杀死一个人。雅各说你们不要恶言相待，不要彼此论断，不要彼此毁谤。当我们去论断其他人的时候，无形当中我们把自己当作是审判官，把自己凌驾于上帝的律法之上。那雅各提醒我们，那位真正设立律法审判众人的是上帝，因此我们必须服在律法以下，律法来揭露我们自己的罪，叫我们存心谦卑，不要自夸自大，要以在基督里的和平和救恩彼此鼓励，彼此安慰。所以这是雅各告诉我们的与神为友。因此最后我们要来总结一下，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自从亚当跟夏娃堕落之后，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充满着冲突和战争的。和平是无价的，因为它是稀有的。我们彼此相争揭露了一个更可怕的事实，那就是上帝与人类相争。那个真正的和平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找到。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上帝呼召我们放下我们的苦涩和野心，去善待我们身边的邻舍。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弟兄姐妹们，我们仍然要继续面对冲突。每次你打开电视的时候，你还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充满着各样的冲突。那你回到家里的时候，你还是跟你老婆有的时候吵架，对不对？但是请记住一点，那就是有一天耶稣会再来，有一天耶稣会再来，他要结束我们人类历史上一切的纷争，一切的争斗，他要带来永恒的和平。这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以现在基督徒们，跟随你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话是真实的，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阿们。 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雅各的教导，继续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无法与你和好。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如今是你的仇敌，但是主啊，你竟然在你的慈爱当中赐给我们那个和睦的条约，你竟然在基督里赦免我们的罪，亲自借着他与我们和好。而主啊，我们也祈求你，求你来帮助我们，靠着你的圣灵来叫我们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叫我们能够善待我们身边的邻舍，叫我们能够用基督的和睦来彼此恩待。主啊，接下来我们要领受你所设立的圣礼，求你叫这一切能够更加的融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品尝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也能够同领一饼，能够活出在基督里彼此和睦的生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